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英国奇幻文学作品《魔戒》享誉西方文坛50多年，最近改编成电影，更是风靡全球。我们都知道，《魔戒》的作者托尔金是天主教友，他在创作的同时，不由自主地将基督精神放入书中。那上星期我们在节目中提到，托尔金在《魔戒》一书中展现了天主对造物者的保护以及管理。那今天我们继续请到邓家婉小姐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她的托尔金经验。邓小姐您好。
您好。
上星期你有提到这个天主对造物者的保护与管理分三个层面，是不是可以请您继续跟朋友说一下？
是，第一个我们谈过了保守，然后我们也谈了第二个层面是协助。那协助就是我们讲到咕噜协助佛罗多去毁灭戒指，然后到最后包括佛罗多其实他做不到，他最后他是被魔戒打败了。
哦，
对，他
出人意料之外。
对对对，他其实他是被魔戒给降服了，他本来是要反过来他要毁灭那个戒指，可是到最后他败在那个戒指的手上。那最后是咕噜把那个戒指给毁掉了。
这是在二部曲的，
这是在三部曲的结局。
哇，真的是出人意料之外，因为我们一直认为说邪不胜正，应该想说那个佛罗多
啊，他可以做得到，但是其实他就是这个戒指的力量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他到最后他其实是失败了。那我们讲到就是这个是协助。这个意料之外的协助。那第三个层面是管理，这个在这个其实很明显了，我们可能还是觉得没有感觉到神在管理这个世界，但是事实上他比方说他让海水不漫过陆地，这是他在管理。那还包括事实上如果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应该是趋向一个混乱，越来越混乱的程度。
为什么？
我不是非常懂物理，但是我曾经问过我那些学物理的朋友啊，那他们说物理的那个热力学里头有三个定律，其中第二个定律就是热力学的第二个定律是讲到说这个世界是一个趋向越来越混乱，然后越来就是所有的能量就是当它消耗掉之后是恢复不了的。
是，
可是我们今天并没有看到这个情况，不管这个宇宙已经被创造了多少年了，几亿年了，但是我们看到一切似乎还是在正常的运作当中。
是，
那因为我不是物理学家，所以我不是很明白这整个的自然科学的东西，但是我的学物理的朋友跟我讲说，事实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象基本上是违反自然科学的，就是违反物理的一些定律的啊。那这是在我们基督徒来看，就说这是神在保护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
那是不是可以请邓小姐再继续跟我们介绍一下，在魔戒里头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部分让您体验到说，诶，这是基督教的一个象征，或者您觉得这是托尔金透过他的创作来展现？
它里头有非常多很细微的东西，不过有一个很明显，在我看了啊，就是在我看是很明显的例子，但是电影是看不到的。那看书的人除非看得很仔细，然后包括他书后面的厚厚的附录也看了，
附录也要看得太
对。那如果看到附录的话，就会看到说整个他们要去毁灭戒指的那个远征队出发的日期是12月25号。
12月25号在书中没有提，
书的正文没有提，但是他在附录里头有一个详细的时间的，他们进行每一件事情进行的那个详细时间的时刻表啊。那他有讲到说，他们出发从精灵的那个住处开始出发要去毁灭戒指那一天是12月25号。
对基督教是有意义的。
对基督教是有意义的。然后在经过了漫长的跋涉跟层层的困难之后，戒指被丢到火山当中 毁灭的那一天是3月25号。那这个日子对大部分的人来讲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是。
不过3月25号在英国古老的传统里面啊，3月25号是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日子。作者这样子安排，他没有任何的含义在背后的话是说不过去的。会看的人，而且就是知道那个
背景，
对，知道那个后面意思的人就会看得到，然后会非常的佩服托尔金，他可以把他的信仰这么不着痕迹的整个写在他的故事里面。
那在他的书中，您就您的阅读来讲，您觉得还有哪些部分是让您体验到说里头有一些基督教的精神在里头？还有哪些部分听众朋友？
比方说啊，它里面有一段，我们现在看了首部曲跟二部曲嘛，那第三部曲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书里面人类的国，他们没有国王已经很多年了，但是他们一直相信就是一个古老的预言，就是有一天国王会回来。那在这个预言里头同时也提到说，国王回来的时候认出他国王的身份的那个记号，怎么认出来？因为什么人都可以来说我是国王啊。但是在故事里面他提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这个古老的预言说，国王回来的时候认出他身份是他有一双医治的手，也就是说他能够疗伤止痛，起死回生。这个在可能我们一般看啊，就是一般看神话故事的人就说，哦，那就是这样子。可是如果你读过圣经，特别是读过新约的话，你就会知道说耶稣来，他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是医治人的伤痛，他医治人的疾病，
是，
而且他使人复活。
是。
那这是另外一个书中非常明显的跟基督教有关的
一个象征意涵。
对，一个象征的意涵。那非常另外一件非常有趣，就是托尔金他讲说这个国王回来的时候，他回到他的王城啊，在书里面他说他是经过死路回到他的王城，然后他回来之后他救他的百姓，因为他有一双医治的手。那这些符号或者说这些象征的意涵在新约圣经里面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知道就是基督被钉十字架，他走了一条死路，这条死路经过他之后死亡被击败了，然后人因靠着基督得了新的生命，然后靠着基督所有的伤痛所有的疾病都可以被医治。对我来讲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象征的意涵，然后在这故事里面的第三部曲是包含了这个东西。
是，之前您有提到托尔金还有另外一个作品，这个《精灵宝钻》。您讲到《精灵宝钻》里头展现的那个基督教的那个象征意义更丰富，比《魔戒》还，
对，就比较明显。比方说，整个世界不是无中生有，整个世界是由一位独一的神所创造的。
是，
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不论是精灵，或者说不论是人类，事实上他们都有选择权。
是
哦，他们在面对善跟恶的时候，他们都有选择权。那我想，这是托尔金他的神话故事跟西方其他的神话故事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西方的神话故事通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命运。
是。
很多的事情都是被命运所控制，然后命运是不可逆转的。
是。
可是在托尔金的神话故事里面，却是人在面对善恶的困境的时候，人是有选择的，而不是你完全被控制，你不能选择那个状态。你说我要做坏事，我是没有办法，我会做，非做不可。那在托尔金的故事里面，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人是有选择权的，你有自由意志。那自由意志跟 命运是完全两个相对的不同的主题。
是，这个跟我们所接受的这个天主教教义是非常非常相近的哈。那之前我们都知道这个哈利波特跟那个魔戒，因为透过电影所以风靡了全球，但是有一些基督教基本教义分子，他们认为，尤其是哈利波特认为那是怪力乱神。那您也是基督徒，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哈利波特是很好看的很好看的故事，
儿童文学
对，儿童的故事啊，或者说你说青少年看，那我对我来讲大人看也很好看啊。
嗯哼，
所有的东西就是神所造的，包括人的思想，人的创作都可以是好的，但是你选择去看他的角度，这就变成我刚刚也讲到的那个自由
选择权。
对，你有选择权，说你怎么去看这个事情。
嗯，
他可能原来是中性的，但是你选择去看他书中那些鼓励的部分啊，去看那些牺牲自己来
励志的部分，
对，来励志的部分，他是好的。可是如果你要选择书中那些什么
魔法
、咒语啊，你要去研究那个部分的话，那当然他会把你导到另外一条路上去。我觉得你在看，就是人在看故事的时候，基本上他还是可以做一个选择跟判断。可是千万不要你还没有看，然后听别人说那个不好，你就决定它是不好的。
那你说像那个托尔金的那个魔戒，在西方文坛享誉了50多年，西方尤其是欧洲应该是基督教文明非常蓬勃的一个地区，那他们那边的基督徒，那边的教友会认为托尔金的这个魔戒这个作品是怪力乱神吗？
几乎所有的人一看啊，就都知道这个故事里面在讲基督教，然后就是应该说
基督教的精神，
对，基督教的精神在里面。读者其实非常生气，
为什么？
他们写信给托尔金说，你分明就是在讲圣经嘛。
有人看到的是那个展现基督教文化的一面。
对对对，就是说你分明就是在写圣经嘛。我们很难想象啊，就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比较难想象说托尔金的东西是怪力，对基督教的那个，就是基督教的意味很浓厚，我们可能都被他中文的译名给误导了。
嗯，
叫魔戒。
有个魔，
托尔金他提到的一个，他讲到说，不论是从他自己写的东西，或者是就是在他之后，我们看到这过去这50年来西方的奇幻故事的，整个演变跟发展啊，托尔金他提到说，我们要看这些奇幻故事，有三个东西可以判准它是不是一个好的故事。第一个是巡回，是 recovery， 就说它让我们巡回事物的本质。我们今天看到大自然的时候，我们想到大自然是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源，
是。
但是奇幻故事里面，一个好的奇幻故事，它会让我们看到大自然它本来的样子，就是它的美，它的好，让人类可以归回自然。但是我们今天是整个反过来了，我们对自然的概念完全不是这样，自然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源，尽量利用它。那托尔金的想法是跟这个是完全相反的，就是好的奇幻故事的第二个重要的层面是它让我们可以逃离，就是 escape， 就是可以逃离我们的现实世界里面的疾病啊、痛苦啊，然后或者是饥饿啊、贫穷等等。那第三个是 healing， 就是应该讲治疗、治愈，或者说它可以让你得到安慰，看到那当中的人物跟角色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你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一些经历、他们的一些反应。因此就说好的奇幻故事，包括哈利波特在内，如果你可以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些好的道德准则，读故事大概就是这样子。
如此。那我们都知道您最近有翻译托尔金的那个《精灵宝钻》。
嗯，
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当你过去是托尔金的一个忠实的读者，对他的作品爱不释手，当你 变成这个他的作品的翻译者的时候，你在看他的作品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的感受？
他的东西很难翻译。当然除了就是文字使用的习惯跟我们现代人很不一样之外，他的创作的概念，我想一个华人读者如果他没有特别是没有基督教的文明的这个背景，好，没有这方面的认识的话，他要翻译托尔金的作品，能够翻到够准确，会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其实很多时候在做翻译工作的时候，就说你看到一个东西，你可以翻出字面的意思，但是它背后的哲学跟神学是什么，除非你理解，你才能够把那个字面之后的精神也把它抓出来。那我想在翻译托尔金有这种困难，就是华人要翻译他的作品的话会有这个困难，除非你理解他背后的神学跟哲学，否则就说你可以翻出字面的故事，可是后面的精神会全部都就不见了啊。
那您也写了一本《如何阅读魔戒》，你是不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读魔戒有没有什么诀窍？
我跟我的牧师，我们合出了一本小小的书啊，是校园出版社出版的，叫《与我共游奇幻世界：魔戒导读》。我们是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魔戒这个故事。要读魔戒啊，可能第一个可以从单纯的就是欣赏故事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你就是看一个好看的故事。那第二个，如果说想要进一步深入了解的话，你就要有基督教的背景，你才会看出来它在背后的那些基督教的意涵。
是。
以及事实上就是说人类今天所遭遇到的困境要怎么去解决。我之前提到过，就是说我们碰到邪恶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邪恶不是在故事里头看到的那么庞大啊，有一个魔王什么。事实上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善恶的选择，
是。
那你在碰到善恶的选择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魔戒其实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以善胜恶。以善胜恶，不断的以善胜恶，你会失败，可是当你失败之后，你下一次又有选择的状况出现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继续选择善，不断的以善胜恶。千万不要以为以力量或者是以武力以才能可以胜恶。基本上能够胜恶的时候常常是谦卑啊，是选择善良，是选择你有好的朋友给你一些建议，你旁边有一些朋友。这是为什么魔戒它会是一个组成一个小队，
是
小队当中朋友可以互相帮助啊，一个团队当中可以互相帮助，而不是只有一个人。包括佛罗多到最后他还是靠着他仆人的帮助才能够达到最后的那个目的地。那这些就是整个如果要读魔戒的话，我会很希望读者可以看到这一面，就说当你在面对善恶的选择的时候，你可以不断的想到你要用以善胜恶来作为
选择的一个基准。
对对
，OK， 今天非常谢谢郑小姐到节目中给我们提供这么精彩的内容，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基督徒看天下》。